Hello， 欢迎再一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今年2023年，我觉得算是一个科技在更往前迈进一步的感觉吧。今年这一年，就是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浪潮在网络上或者在世界上席卷而来。那我自己呢，其实也在这一波洪流之中，算是被打得七荤八素的，就是觉得啊，突然间感觉抓不到世界的方向了。突然间，好像 AI 变成一个很大、很重大的话题，每个人都在讨论。有了 ChatGPT，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 AI 上的运用，感觉我们好像自己的专业好像突然间都变得不值钱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伙伴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到底 AI 跟建筑碰撞之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火花？那我们在面临到这样子一个新的未来的潮流之下，要如何去因应下一步？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Jim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那 Jimmy 要先跟大家再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好，那就我在从事这个 AI 建筑相关之前，我在日本跟台湾有工作过，然后后来在美国罗德岛也有念了一个建筑硕士。然后我觉得可能要先从我背景开始讲，说为什么接触到 AI 建筑这个专业这样子。
那可以啊。
对，我觉得就是大概在我那年代进入大学建筑教育的这一代人，大概是2005年前后，那刚好处于手绘跟电脑绘图一个转折的阶段。那当时数位建筑正在兴起，那 Zaha 在2004年拿到了普利兹克奖
，OK，
然后汤面在2005年也拿了普利兹克奖，然后Grace Harper 在2007年开发出来，然后各种 Ravi、RKK 这种病的软体也在2009年的时候在台湾的学校有开始教授。不过当时我们所主要的设计操作模式还是比较属于手绘草图或是草模的表现法方式，所以当时的训练就是比较工匠职人的训练。那
是，
所以其实我对数位建筑的接触是比较晚的。
是，
所以这影响到我后来找工作，会去日本工作跟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还是以很传统的手绘方式来思考，然后包含在日本也都是用模型啊跟手绘去做操作。所以我就工作后，我第一个申请的学校是RISD 罗德岛设计学院。
那
当时他就是我就是排除所有跟数位建筑有相关的学校，像是 SIARC 对，但是我后来去了 SIARC 念这个 technology 的部分，就是对。
哇，这个前前后后在台湾跟日本工作了几年啊，让你有这个突然间有个启发，觉得说我真的受够手绘了，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模样。
其实我在台湾工作时间不算长，就算一年，差不多一年半左右。
哦，那蛮快的。
然后在日本两年的时间，然后就其实那样子的设计方式是我很习惯也很喜欢的，就是我们在学校 studio 的那种透过模型去探索，去然后手绘去感受那个空间。那主要是因为后来我在日本刚好当时参与的一个工作，我加入的时候他概念设计已经做完了，然后第二阶段是要怎么把这个概念转换成数位化，然后转换成施工图。因为他当时设计的造型是比较属于上下两层双曲面去加出来的一个空间。所以
就变成说手绘或者是就是模型上其实稍微比较难去表现這樣。
对，就是它设计的阶段都是用草模去捏出来嘛。
OK。
但它最后要数位化的时候变成这个资讯的落差很大。
了解。
所以要怎么样把确认，就等于是你要创造一个 digital twin， 然后是跟那个模型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变成 Rhino 的模型。
OK。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接触到比较多这种数位资讯管理啊，或是去比较类似 computational design。然后开始就对于这方面的有点像参数化设计或是 computer design 比较感兴趣。
对。
然后所以我就申请了SIARC 的 architecture technology。然后当时其实比较希望去研究的方向是 computational design， 然后我申请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说他们在谈的 AI 跟 neural network 到底是什么，
是，
所以有点像是误打误撞，然后开始接触到这个新的新的科技，然后刚好在最热门的时候，就是进入 SciArc 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当时候你投 SciArc 的时候，大概是几年的时候的事情？
其实就是疫情的时候，
2020年，
对
对，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部分很 shock，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在建筑产业或是建筑的操作上，其实慢国外，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久的。不知道你这边感受到的节奏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之前可能大概差不多是我还大三的时候，回想哦，我又问几年，大概是2000尾，也是尾端的时候。我就是很有兴趣美国的，也是南，就是加州 SciArc 那边去看了他们的毕业评图的时候，我其实蛮 shock 的，我很震惊，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作品的形式其实已经跳脱一般建筑讨论非常非常远。那当然 SciArc 是一个本身比较特别的存在，那算是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用很多科技上的东西，不管是那时候的 AR VR 或者甚至像 MR， 甚至说他们一些不同的表现的形式去讨论科技跟建筑的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算是领先台湾非常非常的久。
就刚好也是属于 SciArc， 就刚好是一个极端，所以可能就是你刚好看到的是就是学校愿意去做 这方面各种最新的科技都拿来尝试，比如说虚幻引擎 Unreal 刚出的时候也是拿来学直接引进 Studio 去来想说这个工具到底能够在建筑上什么使用。
对，
那我觉得台湾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老师留学回来之后会把这些东西带进学校，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落差。
嗯，是，
那我觉得就是这方面科技的尝试就是刚好是SciArc 他们所着重的发展方向。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落差也没有说好坏。
嗯，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研究，然后再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衔接，然后或是哪个比较能够适用我们台湾 所需要的教育环境吧。
嗯，是，我觉得有很有趣啦，就是看到说他们在整个建筑软体上的应用上，他们其实已经跳脱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是 Revit、SketchUp， 然后 Rhino 等等，他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多不一样的软体去做他们的建筑操作，因为他们想要去，因为他们，我之前有看到一派的论述是他们觉得建筑软体限制了我们建筑操作的可能性，所以他们都在好像有点在是尝试说，那我们就去创造一个新的软体，然后所以就是每次有个新的软体创造的时候，都可以去多打开一点点不同建筑空间探讨的一个新的可能，这样子。
对，你讲到这个重点是刚好我很感兴趣的部分，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也偏于说工具啊，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工具，然后包含是科技或是 representation 表现法怎么去影响我们的设计方式。
是，
然后就是扎哈哈迪一开始他所早期的创作，手绘的创作，他其实是一个是想要突破传统的表现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所以你可以仔细看他早期的图都很接近对于地景的描述，建筑怎么样融入他创造的这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就刚好 Rhino 的出现，然后 Rhino 刚好是一个很适合去实践它这个建筑 的一个工具。
是，
但这边有一个就是鱼帮水，水帮鱼的概念，就是它最后它的建筑反而越来越像 Rhino 所能够产生，或是 Maya， 算 Rhino Maya 能够建的那种比较曲线啊，或是自由度比较高的建筑。对，所以我就不管就是各种新的软体出来，我们然后以建筑师的角度去想说他对于建筑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就比如说 AI 现在很热门，那个 text to image 很容易就可以生成这个空间图像，那建筑师会变成一个评判的角色来评断说该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投入这项新的技术之前，我们要可以停下来思考的事情。
嗯，那我因为像是 Jimmy 本身算是已经站在这个浪潮的顶，就前锋的帮我们大家看着这个浪潮的兴起，那你觉得这个 AI 对我们建筑组织产业会有什么样的算是影响，或是什么样的危机是我们应该要提前知道的？
我觉得影响化，它现在进入建筑其实不过才最近5到8年，然后它 我比较乐观的看它对我们的好处是它可以取代一些我们平常每天在 公司比较繁忙的繁杂的工作，
是
对吧？这些东西可以透过数据去学习说怎么样去让它更好的去生成这样子。那它现在大家比较兴奋或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在创意的部分，那也当然也比较担心说创意会被取代，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因为建筑师其实大部分时间在解决跟协调各种其他问题。
对，这倒是真的。
对，那设计就是很小的一部分嘛，
是
只是我们在学校可能最主要的训练是这个设计方面。那一方面担心我觉得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设计的不自信吧，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时候是凭感觉或是图面的想象来执行，像净土啊都是靠图面来贩卖一个梦想，就是这个未来建筑会是怎么样。那现在这种生成图变得很廉价或是很快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说甲方或是业主会不会他们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了，那建筑师会不会被取代。那我觉得完全不会，就是我们反而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沟通说他们想象的建筑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加入就提供我们专业建议去帮他们就是深化设计或是在调整。那我觉得很多很繁琐的沟通啊或是很多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刚刚讲到说有可能的危险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很可能会迷失。
对，
就是你要怎么判断它是好还是坏，那这其实是当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就越需要回归传统的建筑训练，就是比如说建筑理论啊美学的训练，当你有的这些知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评判建筑的好坏。对，
其实我觉得这边刚提到的一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建筑师本身每天在处理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已经跟不一定是在讨论美学这件事情，而反而会是跟很多结构啊 NEP 啊然后各种管线啊等等这样其他阿里拉扎法规等等的问题，然后建筑师比较像是一个统合者的角色，然后去让这些东西都合理的状况下达到一个一定的美学基础的一个建筑的成果这样。但是我也有感觉是我们近年在很多的设计操作上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人类其实变得有点像是一个 AI 的角色，就是我们很像是之前大家可能都是可能有学过一套理论啊，然后可能去看一些网站上的照片，然后去产出这个建筑作品。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自己很像 AI， 我们就是去网络上或是去书本上收集一大堆照片，然后去找到我想要的感觉之后，然后把这些感觉跟照片拼出一个我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对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人类其实本身在做的事情跟这个 AI 未来可能会做的事情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像，对不对？
对，所以说当 AI 进来就是担心我们会被取代，就是属于这个部分我感觉。
对，
但是同时 AI 去看这些数据跟我们人去看数据它的角度会不一样，
是
它怎么去分析这个图，它是根据 RGB pixel 的分布来分类图片，然后去找相关性找那个 pattern。
嗯，
那这跟我们评判标准不一样，所以变成说真的去了解什么使用工具也许必须要稍微去理解说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会更有效率的去帮助我们处理事情。
是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实会有一套软体，然后 它是一个 AI 的系统，它可以帮我们算是做一个资料的分析，不管是分析基地的状况或者是说分析一些我们想要的建筑的风格，然后帮我快速的产出可能十几上百个不同的 image， 然后让我们去做选择这样。
现在有这种 AI 的软体，但是它就是开发团队比较偏于是属于 engineer 或是 real estate 做房地产，然后他们就是像 Google 下面有一个Sidewalk Lab，
对，
然后他们开发了一个软体叫 Delve，
嗯哼，
然后它是属于网页的一个算是建模软体，也不算建模软体，它就是你输入数据，就是比如说你要开发一个街区，然后你可以把你visibility 或是 workability 或是financial model 输入进去，然后它会生成可能100个不同的方案，
是，
然后那方案它会根据你的这些parameter 这些标准去评分。
对，
然后所以当你在检视这些设计的时候，它生成的是体块，就是比如说分区啊 misuse 要哪里，然后住宅要哪里。
对，
但是你设计师或是 开发商进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针对这些数据去讨论说该怎么做取舍，该怎么选择设计，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深化，就是深化设计，然后减少那个反复交流沟通的时间吧。但是现在很多这种软体都是以一个建筑师不是一个主导的身份，
对
对，
它比较像是一个目的取向，就是你像你刚刚谈到的 feasibility， 或是刚刚的 workability， 就是比如说人的可行度嘛，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在房地产，就是 real estate， 就房地产他们的需求去导向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角色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学建筑背景的开始来参与这个领域，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提供由建筑师的角度来想说，那我们的 AI 工具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做设计，那我们可以开发出另外一样的设计软体，是可以去平衡这些差异，就是对。
因为像我自己，因为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用这种 AI 软体，然后去生成很多个不同的这种房地产的方案的话，就让我想到之前好像在欧洲某个大的建筑师事务所，我突然间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们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就是可能好像也是针对中国的那种大型的城市开发案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他们的那个软，他们自己去做了一套系统，然后去快速的去生成可能上百个不同的方案，然后他们再从那个上百个方案里面去挑出几个他们喜欢的，然后才去进一步的去针对那几个可能他们的街区分布啦，或者是那个楼高分布，然后选出几个他们喜欢的方案，然后还再进一步的去做他们的设计的深化。那因为过去如果假设说比如说你们是几个建筑师，然后要针对这样子的量体去做操作的时候，其实可能光是时间上可能就耗掉一两周才有办法去生出上百个不同的配置方案嘛。但是借由 AI 的参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天甚至一个晚上一百个方案就完成了。对
对，那刚刚你说欧洲的有可能是 MVRDV， 因为 MVRDV
对对对对，没错，
他们有一个组叫 MVRDV Next，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在做这种参数化跟 AI， 开始接触一些 AI 的研究。那他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早期生成量体的方案，可能用 Grace Harper 它里面的参数化设计是就有可能去生成不同的方案，但它是比较属于渐变式的，或是根据那些数据。那现在 AI 进来之后，它是可以比较是属于就是 Grace Harper 这种逻辑，它是属于是从头写到尾，
是
你先定了各种定义，然后它照你的定义下面去变。那 AI 属于你有一个 input 有一个 output， 然后中间的过程你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它是透过你套不同的 AI 模型，然后它去学习你这些数据里面的 pattern， 然后去生成一个新的建筑，所以它 AI 的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就是会更丰富这样。
哦，
就像我们现在的文字到图像嘛，
对，
或是 ChatGPT， 就是我们很常常很惊讶，就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有人的想象力在里面？
啊，是，
对，就是因为它那个不可预测性，让你感到很惊讶这样。
了解。其实变成是说，其实世界上很多大型的事务所也默默的在跟上这个浪潮，其实在他们的事务所内部去，已经算是组成了一个小组，然后去因应。然后就或者是说他们更进一步的去配合这个世界的浪潮，然后去研发他们自己事务所内部的下一套软体这样子，去加快他们的进步的角度这样。
有，对，像 MVRDV 或是 Gensler 这种比较大型的，他们里面都有 in-house 的computational designer， 然后都在研究说怎么样去自动化部分的设计流程。
哇哇，所以就变成是说，但是听到这边如果很多那个学生的听众，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世界上大型事务所，不是台湾的事务所，所以很多基本功的部分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蛮需要学习跟具备的。因为 AI 它帮你判断的它是某一套可行性而已，但是到底可不可行，或是适不适应当地的法规，甚至很多就是未来的执行度，其实都还是需要，就是至少现阶段啦，还是需要借由建筑师去判断下一步怎么走这样子。
对，现在比较多的运用就是可能早期的创意的发想，或是后面的数据的管理部分。
对，
那对中间很多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解决的。对，
AI 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自己最近在玩那个 ChatGPT 啊，或是听朋友跟我讨论，他们其实也都会提到说，其实 ChatGPT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聪明，就是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具体的把你的条件都设定完了之后，他才有办法去回复一个是比较属于你想要请他帮你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其实会把 ChatGPT 变成是他的一个工作上面的应用，比如说我想打封 email， 或者是我想要找个某个东西，或者是设计，或者是写个文章。但是当你的文字叙述不够精确的时候，它其实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就是 bra， 就是一团乱这样子。那这借由你的每一个更精准的 input 的那些字词之后，它生成出来的成果就会可以更加的精准。这是不是也是 AI 现在在发展上的一个算是比较头痛的地方？
对，那 ChatGPT 它是它训练的 data 是用所有现在网络上能够所有 找到所有的文字的资讯，可能好像45TB 吧。
对，
然后它训练的方式它是抓比如说文字的相关性，你知道说这个文字后面可能会出现什么字，它几率可能是多少。
对，
然后 ChatGPT 跟其他的ChatRobot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分析单句，然后同时分析那一句跟下一句的关系，然后所以它整个生成的文章是比较有逻辑性的。那他讲到就是现在因为他的 data set 是从网络上来的，
是，
所以他的可信度比较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说可能他不是这么的精确，要想办法去问他，就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你想要答案是什么，或是你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去检视他出来的文字，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具备一定的知识量，你才有办法去比较好的去运用这个工具吧。
对，
我感觉
就变成说其实你还是要经过一个人为的优化，去让它的这个成果是变成是你可以做使用的。那其实这中间的摩擦期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固然它真的是很厉害很好用，但是要如何使用然后如何对的使用，这其实我觉得也或许会变成是你在就是我们未来下一世代的这些工作人他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就是机器人帮你做好一切的基础之后，但是你要把它加工成味道菜这样子。
对，就我们要更专注在我们自己本身知识的摄取，因为有一个讨论说 ChatGPT 危险的地方就是讯息的真假，然后现在假新闻包含 ChatGPT 如果再配合文字生成图像那种工具的话，那它可以生成一个假的新闻，就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知识量，你也没办法去分辨说这个资讯到底是对还是错。我感觉对于新一代年轻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关于他那个领域的事情，他如果还没有学习的这么成熟的话，他可能很容易被误导。就是、
理解，所以就其实回归到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基本功还是蛮重要的。
对。
那下一个我觉得建筑师的部分我觉得算是就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轮廓，但是因为像我们建筑做的建筑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擦边到去做室内设计，那室内设计上其实也有看到了蛮多蛮有趣的应用，比如像什么 RoomGPT 或者是一些什么 Colof 等等的，它就是变成是说你可以拍一张空间的照片，然后那个在这一套 AI 软件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拼很多图上去，然后让人变成是某种风格，比如说你就想要选择是南岛度假风，或者你想选择是乡村风，它就可以在你拍摄这张照片上把它变成是那种风格的 image 这样子。
对，
它所以它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加速嘛，就让你在做空间的设计的时候其实可以缩短你的一些不同尝试的时间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工具。就是跟客户讨论的时候，你直接就是他讲说他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风格直接就生成，然后现场就讨论说哦家具或是大概什么样的形式，或是你去包含你们去丈量完空间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讨论说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空间。但是他这个图片生成，因为他还是在很 2D 的嘛，所以他 对我来讲我觉得他是前期讨论很好的一个工具，那但最后当然还是要室内设计师进来去把它变成可以平面图或是施工图去操作嘛。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取代早期，就是以前室内设计师他们在准备那个 Moonboard 去 Pinterest 去收集各种不一样的图片，
对，
然后说这个椅子会在这边，然后这个壁纸这个、去拼贴，感觉现在有点像是加速这件事情。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这边帮听众稍微解释一下 Moonboard 是有点类似像材料板这样子，它就是对室内设计来说它可能就是会把一些不同的颜色啊材质甚至说一些家具就是把它拼在同一张的版面上，然后去让它这个版面去呈现出你想要达到的一些设计的效果或目标这样子。对， 那确实这方面的讨论蛮有趣，但是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 AI 诞生的时候，其实社群上就有很多 的风向，就说啊，完蛋了，室内设计师完蛋了，未来不需要这个职业了，那 未来就是大家这个职业就更不值钱了，就我们的那些业主们他们就自己说，哦，我帮你都设计好，你就照着这张图做 就可以了。那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隐忧，你觉得？
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因为 这是属于也牵扯到大众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的印象，
是
就是我们就是生成图面，就是生成就是漂亮的效果图，然后后面的事情，其实后面很多繁琐的事情是他们
并不知道的，
不感兴趣的，或是不知道的。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没办法，就只能通过时间，比如说有两组不一样的设计师，有一组专门就是用这种 AI 生成，但他最后的施工品质或是他最后的执行面可能没有真的这么熟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师的产出好。
OK，
可能慢慢就会，或是有更新的工具来可以把图片到平面图到施工图这个阶段又在优化，可以加速的话，那可能就会取代。我在看待这个软体，我就是比较不会去想说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之前有一个报道，会有一个说法说 AI 只会取代不用 AI 的人，或是不了解 AI 的人，就是就像所有新的工具 Digital Tool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反抗，但是就慢慢还是有人用手绘在做建筑啊，对啊，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偏好的工具这样。
我觉得它都算是一种工具啦，那只是说你要如何使用工具去加速你的工作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训练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训练还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大一大二刚进建筑系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学习怎么画 CAD， 怎么用 SketchUp， 然后你就再进一步，然后怎么用 Rhino 建模，然后怎么这样去产出一个好的效果图。我觉得就面对 AI， 其实你也会是一个一样的进程吧，就是当你面对到 AI 的时候，你也需要某种程度上抛弃你过去一切的认知，然后去接触到一个新的软体这样子。
对，像这又好像回到刚刚讨论说 SIAC 在研究这些最新的工具，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讨论下学校的角色会很重要。
对，
就他们会因为他们影响的怎么教下新的设计师新的建筑师出来。那比如说这边有分享我一个观察，就是在 SIAC 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所有的训练都是用在电脑里面。
OK，
比如说他们会用 Rhino 去建模型，然后但是他们会把它印的像手绘一样，就是会有、oh. 他们还是追求那个质感。
对，
然后但是他的设计操作是用电脑来操作，所以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
OK，
他的思考逻辑都是体块。然后我们以前手绘思考逻辑都是平面，所以出来的结果会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包含你怎么去，比如说我平面画图，我要怎么做模型？我模型是纸板，是珍珠板，那我的方式是 layer 的，
对。
然后如果我的模型是3D print， 虽然它也是 layer 叠起来的，但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设计直接一个体块，因为你不用担心说，那我要怎么展开，怎么拼起来，然后。所以整个设计的结果就完全受到这个工具影响，所以学校在面对 AI 这个新的工具之后，应该是在学校可以多方尝试说 AI 可以怎么去运用，然后就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那至少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之中。
欸，你刚提到这一点我自己超级有感，因为我发现这是我很缺乏的技能之一，就是我在思考建筑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刚你讲就是一层一层就去思考，因为我们很习惯是那一层一层的平面画完之后，然后把它叠起来，然后就哇，建筑就完成了，然后再去设计一个立面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说它其实都是用面跟面用二 D 方式去思考建筑物，但是确实在很多的空间操作上我们就没办法玩得那么精彩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对于3D 空间的掌握度其实相对起来是比较弱的，或者是我自己 我这个时代在设计的操作上 的学习上，我这一块就比较没有训练到，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就是国外同学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原来可以这样子玩哦，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就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在想建筑物的时候，他们的真的确实步骤是反过来的， 他们就是先拉很多很多的量体，他可能彼此去交集啊，或者是就是插集啊等等的，然后去创造出很多空间的时候，他们才把平面的观念给放进去。所以在这样子不同的空间操作下的时候，他好像就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样的空间的可能性。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跳空的空间，他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四方形的跳空的空间，它可能是圆形的，或是一些那个或者椭圆形的等等的。然后他们这些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量体交集或是插集之后出现的一些孔洞的空间，也会是很有趣的。对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跟博翔一样，就是对于三 D 空间的想象比较，我也是从平面上来思考，就是可能当时训练的方式，他们的话可能是用体块来先回应基地，
对，
然后我们是用第一层先回应基地之类的，然后再慢慢长上去。但我觉得两种就是没有说
没有孰优孰劣啦，
就是设计的方法，
是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就是我觉得就是工具就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
就是说到这一点，让我突然间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趣，也是在沙尔看到的案子，就是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超级超级冲击的。他的毕业设计你知道是什么吗？他就拿了一个矩形的方块，那个他是应该说他设计了一个矩形的空间，然后他在那个空间里面塞了非常多的就是那种儿童玩具，那种橡胶儿童玩具，比如说那种什么橡胶鸭啊、橡胶球啊，然后一些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在里面，然后他把它切一半，然后他去探讨这个剖面空间的一些可能性。
哦，就是在 Fun Object 里面去找说可以怎么使用这个空间。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从平面检讨的时候就哦，这个空间完全不能用。
对，可是看那个剖面看起来非常的有趣耶。
对,
对, 对，你就想说哇塞，原来那个空间是可以这样凹，然后这样子伸，然后每个不同的量体中间夹杂出来那些小空间，哇好有趣哦。那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在建筑上。
对,
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谈到说用电脑去做这些操作，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当时在日本工作后期比较感觉就是，他如果早期的设计就在电脑里面，那他到最后要怎么样去分割，怎么样去出材料都很方便，因为全部的资讯都已经在里面。
是，
对，
那所以这也是学习的一块，我觉得就是因为像现在台湾其实虽然说可能大家对于 Rhino 或者是对于 SketchUp 都很上手，甚至有些人对 Grasshopper 很上手，但是进到 Revit 上或者就是更 往前一步的建筑软体的话，相对起来好像真的比较熟悉的 人才还是相对起来比较少的。那一个模型到底可以涵盖到多少的资讯量，我觉得这也是在可能下一步在电脑操作上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
那既然我们谈到了 Sci2， 我就是很好奇，就是你们在 Sci2 学习的时候其实也会学到一些像是就是 AI 上面的课程，你自己是怎么就是当时学校是怎么教的呢？
当时我刚加入那个 Technology Program 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的教学方式是他是用 Processing 这个软体，它是一个比较视觉图像的 2D 操作软体，然后当然它有 3D 运用，但是比较是属于做视觉艺术的艺术家在使用。那我们主要学习是他用的是 JavaScript， 然后我们是透过这个学校是透过教这个软体来告诉我们说写程式背后的逻辑，但是他直接就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要怎么把这个 pixel 移到哪里啊，然后或是它里面有 3D 就是变成 voxel， 就是 voxel 就是比如说正方体这样子去组成的一个所以他就用把有点像是像素化这个空间量体。
对，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 JavaScript 去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他会教我们怎么写一些 simulation， 就像
一些模拟，
对，一些模拟，但是那些模拟怎么去移动那些 pixel 跟 voxel， 就是数据其实已经可以用其他的软体像是 Houdini 啊或是 Grasshopper 就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OK，
那他教的方式就是说第一学期就是完全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建筑的设计。
OK，
那中间它包含它结合比较多图像处理的部分，就是它会教我们怎么用 AI 去做图像转换，比如说有一个 AI 的模型叫 CycleGAN， 然后它跟 StyleGAN 有点像，就是跟 StyleTransfer 有点像，它是图像到图像，但是你可以用比如说你有一组图像 A 一组图像 B， 然后你可以透过 AI 去让图像 A 去学习图像 B 的特征 feature，然后它生成的图像就是会是一个用图像 A 的 的轮廓，但是它是会有图像 B 的那些纹理，然后透过这个，我们是这个练习主要是透过这个去针对一个基地去做编辑，
是，
然后再用刚刚提到的 processing 去控制，说比如说我要取说这块基地上可能颜色多亮的 pixel， 我要把它往上移，然后长出我的结构。所以就变成说你它是一个 button up 设计，就是你开始去定那些规则找逻辑，然后它最后会生成一个建筑是根据你这些逻辑来的。嗯，
好，其实 我相信听众应该跟我一样，就现在已经 rules track 了，就是这部分真的对我们来说有点已经应该说已经超越我的知识水平线了啦，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因为你为我们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因为这些软体，说实在话，我等一下那个录音完之后会再跟你请教，就是请你帮我把这全部列下来。就是我相信，如果对于我们很多听众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应该都会很想要稍微去 research 一下，说到底这些软体到底是什么？对，因为这些软体他们就变成说有点像是，就是你开始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建筑操作的可能性嘛。就是必然是说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建筑了。
对，那不好意思，我比较不会去讲解。
哦，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没有，因为这应该是说这一个领域对我们来说都太新了。
对，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数学逻辑的事情来操作设计。
是，
就是它是把所有东西都当成数据。
OK，
那包含像 Rhino， 如果你在 Rhino 建一个方体，然后如果你把它输出成文字档，就是它的就是那个 TXT format，然后你打开那个文字档，你会发现它里面有标注了每一个点的坐标
哦，
然后
包含
每个，比如说你有材质，每个材质的像素
是
都它是一个，它是那个记事本，哦对，记事本里面全部都是文字，
是
啊，文字包含所有的资讯，所以我们的训练方式有点像是说怎么样去截取资讯，就是从不同的不管是基地也好，或是环境，或是不同的关于建筑所必须要在意的因素，然后去截取不同的资讯，然后去组合它，然后、
okay.
所以有点像是训练你怎么样去转换数据在不同的平台，因为这些东西是比如说Rhino 跟 Maya 有不同描述几何的那个程式语言
OK，
但它最后都是转换成数字，所以是可以互相切换，就
是哦，所以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把个真实世界的基地，把它变得有点像是线上游戏一样，然后我们去把它那游戏里面的那个我们那个基地，把它给截取下来，然后去分析说它到底这个基地在这样的虚拟世界中的各个不同的面向一些数据的资料，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游戏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
哦，
因为现在 Sasaki 也有老师在尝试用游戏引擎，就是 Unreal 去做，就是他是提出一种新的绘图方式，他说我们以前平面是一种，那 3D 是一种，静态的，
是，
但我们现在有了游戏引擎，所以它是动态的
哦，
它会不停的变，然后因为游戏会模拟嘛，
对，
所以它就比如说使用者或是任何会能够影响游戏的东西，它都可以变成另外一层资讯去处理这个设计，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 program 大概多久呢？
这个 program 其实就是一年三个学期，然后它是就是暑假进去暑假出来，就是完全没有放假的。
哇塞，超级拼耶。可是像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些软体都不熟的人，进去之后从零开始也是 OK 的。
从零开始是 OK， 但是就是会有很大的挣扎期，
摩擦期，直接脸磨地的那一种啊。
应该说我进去之前也是不会写程式，然后也但是我自己就其实我 GraceHub 也不太会写，但是我大概知道那个逻辑、
okay.
然后当时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建模的部分，
对，
所以我比较擅长的其实是建模，所以也是花一段时间去消化不同逻辑的思考方式。
哦，对，所以变成说其实是这个逻辑转换的过程中，其实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天人交战的部分。
对，因为以前就很直觉性的，就我这边要放一个什么，这边要放一个，
对，
就直接画，直接剪。那现在必须要先、
okay.
定好，就比如说先写好你的规则是什么，然后再开始写，不然就是到时候就是很多 bug， 就是
哦，对，像素材 A 向左边移动200 pixel 之类的，
就是整个逻辑先架构好。
对， 但是像这种 program 像你刚刚说的只有一年而已，但是 那你的 thesis project 的话是在这一年里面完成的吗？还是说它其实是接续在你这个一年的课程之后？
哦，它是在第二学期跟第三学期的时候，
对，
就是去执行这个就是你感兴趣的主题这样子。
哦，
那第二学期它就是它的 studio 变成是 research studio， 它就是你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提各种想法，然后提说我想要用什么样的 AI 模型怎么样结合创造一个新的工作方式或是一个新的平台新的软体，
是，
然后老师就是进来就是提供你案例，就是说已经有谁在做了，那你可以怎么改变，或是他觉得这东西有没有发展性，然后他从这个角度去给你建议，
是，
然后暑期的时候会有就是完整的四个月的时间吧，差不多是五月到九月四个月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会真的是一个整个很完整建完的一个软体，
是，
那可能是一个像一个 Grasshopper 的外挂啊，那 plugin， 或是它可能是一个 demo， 像那种 prototype， 然后去展示你这个想法这样子。
哦、，OK， 那可以大概稍微跟我们简述一下你自己的 thesis project 吗？这个有你的名 thesis project 名字叫做 Artificial Imagination Owl。
对，可以。我那时候取这个名字哦，是因为我看 Grasshopper 每一个 plugin 都有一个动物的名字，
哦、
然后我就跟着取了一个动物的名字。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这个东西，我这个 thesis project 它是在Midjourney 跟 DALL-E 以前发表的作品，所以它也是就是跟那个比起来可能会比较旧一点。然后对，那它是结合三种不同的 AI 模型，那它有点像是一个 AI 的私人建筑家教、
okay.
AI 的一个助理，然后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化的 Pinterest， 它会不停的去给你想法给你灵感，但它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你的造型，就
是
你就是我现在想象，我已经想象说像 Rhino 或是 Blender 就是我们 的草图纸，然后你就开始在上面画草图，就是建方盒子建圆形什么随便，然后开始想象你的量体要怎么长，然后 AI 就会分析你的模型去搜寻资料库，说我觉得你这个建筑有点像谁谁谁建筑、
嗯、
那我最开始的想法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哎、你这有点像谁的案例、
okay.
你可以去看这个案例，
对，
但是我有点像是比较讽刺的角度去讲，说就是很表面讲说，因为现在有点像是大家的频段都变成是图像，
对，
就是不会看里面的空间，所以其实真的案例应该是看平面图，去 study 平面图，
对，
那我们现在在 study 的是就是 IG 很漂亮的照片啊，然后我们不知道
Pinterest 啊，
对，就是有学生会给你一些 Pinterest 的图，说我想做这个建筑，但他、
okay.
他也不知道建筑师是谁，他也不知道这个案例在哪里，
对，
我就开始抄那些风格，所以一开始以这个角度，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做一个小的软体，就是可以强化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反讽的感觉。
OK，
然后所以就是他就是会告诉你说，就有点像是播放清单或是 YouTube 演算法，它会触及越多，它就会强化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的可能你的建筑会越来越趋向同质性。
OK，
会越来越像同一个风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然后他在全世界各地盖差不多的建筑，
是，
就是我觉得有点相同概念，因为他的东西不断在网络上被看到，然后被点击，然后知道那东西是有收益，也会可以引到净土的，
对，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这个软体的设计。那后来就发现说，没想到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图像的建议，它其实是一个影响你心理思考方式，他其实没有帮你在做设计
，OK，
他就是一直给你图，
对，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子好像真的可以加速你做设计的过程。
哦，
就是我自己操作，还有在学校请同学啊，就是其他使用者操作，就是发现说好像真的有办法加速这个概念发想。就比如说，你可以在短时间生出十个不同的概念，然后它、
okay.
但是这个概念是很比较属于形态的变化，不同形态的组合啊。然后我在后面第二阶段我又加入，就是用了另外一个 AI 模型叫 Pix to Pix、
嗯、
然后它也是图像到图像，但它属于就是比如说我训练的时候我会有两组图，比如说我把所有的住宅的平面图拿出来，然后把每个平面图都上一个颜色，
是，
然后他就会去学习那个颜色跟空间的关系。
OK，
然后训练完之后，我再放到我这个软体里面，就变成说我可以把那个前面生成的体块，我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切楼层。
哦，
然后切完楼层之后，我可以直接用那个 PixPix 在那个楼层下面去生成一个新的平面图。
哇，
然后它的逻辑是照说，根据刚刚训练的那个东西，看你这个框架下最适合放怎么样的，刚刚说住宅最适合怎么样的住宅平面。
OK，
所以它可以，你可以去训练，针对不同的 program 去训练不同的模型，然后放到你的项目里面。然后，所以这个软体就是属于主要是针对比如说进图啊，或是概念设计，我们然后快速出不同的方案，那再来等到确定最后的走向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加速前面的流程了。
是是是，其实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它其实 AI 这个专辑诞生了之后，它可以协助我们是在前段的一个设计发想的阶段嘛，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都还要自己 study 很多不同的方案，然后去找很多的 reference， 那有点像是我们把这样子的工作交给 AI 去做处理，那由我们来做最后的判决，说AI 帮我们，就是 AI 有点像是你的实习生，他帮你做了10个方案，
对，
那我们再来选最后的时候，哦，我想要做的是哪一个方案这样子。
对，
这很有趣耶，因为这样子的软体其实就很适合变成是一种上市的或者是推广出去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像你自己也推了一个公司， 是由这个 CIS Project 往下迈进的吗？
对，算是从这个 CIS Project 之后，然后我 是跟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们的理念比较契合，然后所以就一起成立这个 The Little Things。那我们主要这个概念，这个 Little Thing 这个公司的名称，主要是说每个细微的小事物都是影响感知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
那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怎么透过科技的辅助学习并预测使用者在空间中最舒服最舒适的生活模式。
是，
那我们就学习这种使用者怎么使用空间的这个 pattern， 然后去增强使用者对空间的依附性，
嗯，
然后就是这个感受的东西可以变，我们希望可以数据化，然后训练一个 AI 模型去帮助设计师来做初步的设计。
嗯，
对。那我们主要目前比较感兴趣的是住宅跟家。
OK，
我们 focus 在讨论什么是家，因为我们觉得这东西，因为我跟共同创办人，我们是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然后我们觉得家在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定义。那我们就套用前面讲的微小的事物都是影响感知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概念到建筑上，那或是空间上，所以不同的人或对于家，不同人使用这个家会使这个家变成有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住宅变成一个载体，然后它会储存家的记忆，那这些记忆会产生个性，进而创造出独特性。
嗯哼，
那我们知道 AI 最厉害的就是怎么样去研究这些 pattern， 然后他就也想储存这些记忆，
okay，
然后产生新去预测说未来可以怎么变化。
哦，所以变成是说有点像，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想象对不对，但是或许他就变成说可以是一种可以推销给房地产业的一种软体，就比如说你可以设定某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单身，然后我有养一只狗，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他就可以产出说，哎，你可能会，就是他就把他们房地产的某个物件生成适合他居住的模样，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吗？
对对，我们有一部分的目标是房地产的使用，
是，
但是我们讲这种比较个性化是针对于比较属于单栋住宅或是比较小的尺度。
是，
那房地产我们也是利用这个 AI 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已经收集了所有不同的使用者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I 去预测说怎么样的一个住宅的平面是最符合，比如说房地产住宅最符合经济效益。
是是是，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原本预测可能说会有多什么年龄层的人会进来，他怎么样，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是，
那我们可以透过前面对于小住宅的训练来预测说，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集合住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利用这些数据去预测什么样的，然后去生成不同 的可能性这样子。对，
哇，很有趣耶。那只是因为像是我自己去查你们的公司的时候，你们公司现在就说一页式广告站而已，我很难查到更多的资讯。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属于在建构这些 prototype， 因为我们主要是 我们会希望最终目标是会有一个平台，然后平台里面有 AR 跟 VR 还有模拟，然后结合机械视觉 跟 AI 机械学习嘛。
对，
然后所以我们预计是今年年底前会陆续会有小的 prototype 或是产品会发出，然后可能到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更新网站啊，所以对，现在还在，对，所以大概年底的时候可以关注网站上，也许会有新的作品。
是，听到这边的话，就是大家现阶段还不用去查这个 The Little Things， 因为会跟我一样非常的想说会有点失望，
对，
说哇这个好酷哦，点看看到什么东西呢？一点开，哎，只有留下你的 information 这样子而已。
对，
但我很期待，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你这样说明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应用，对。就是因为确实因为住宅跟家也是跟我们大家最息息相关的，我也会非常好奇说借由这一些我们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可能空间平面或者是一些我们的生活体验，到底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科技化的一个产品。对，因为这对我们的建筑设计的人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难想象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就能够希望 Little Things 是以一个设计师建筑师的角度来想我们怎么使用这些工具，然后我刚刚讲的是就这个主要这些软体的概念是从CC Project 开始的，所以 CC Project 如果刚刚描述的比较抽象的话，可以在 Archinec 上面有一个访谈，可以去那边可能有图像啊或是更详细的介绍这样。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就是 Jimmy 他所一些CC Project 有兴趣的话，我也会把相关的连结都整理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那这集节目中有提到的一些软体相关的名字我也会一并更新在我们资讯栏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新的技术，因为 AI 这一块我觉得算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全部的听众们都会面临到的时代，那我们要一起来乘风破浪，不要被这个大海给冲走了大家确实也真的要抓紧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是请 Jimmy 再给我们听众们一个算是鼓励吗或是鼓舞吗，就是我们要应该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AI 这个新的高墙。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的去使用这些，就比如说像博翔一样试着怎么跟 ChatGPT 聊天啊，去使用，就至少你先了解这个工具，然后它就有点像是在你的履历上面多加一个技能，就是你会 SketchUp， 你会 Rhino， 那你现在会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工具叫 AI Prompt Engineer， 就是怎么跟 AI 沟通。那现在对，现在有一些新创公司开始在找这些人才，
是
就包含也有属于网络课程，他教你怎么样能够写出好的建筑。他这叫 Mid Journey Architecture Design Studio 什么之类的，然后但因为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知道那些文字怎么跟那些图像去做结合，然后你才有办法操作。然后但我觉得这东西可以去尝试，但是它不见得会是你以后使用到的工具，但是当你尝试过后，你可以更能够知道说自己在这个发展下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就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或是一个就是建筑相关职业人员，你的角色在这边会是什么。然后因为他当然 AI 有很多担心他很危险会取代的部分，但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就算他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事情。对，所以就是与其过度担心，不如去了解然后去使用它。然后如果要给学生，就是还在学校学生建议，我会觉得说这些软体就是当成一个工具，就像训练手绘一样。那我觉得可以做，我觉得反而是就是开始写文章。
是，
因为我觉得就还是就比较传统，就是回到最纯粹的就是写建筑评论，然后写书评，写建筑旅游心得，从这边开始建构你怎么去评断的标准。那这就算以后 AI 可能这个，因为它有可能像元宇宙一样就忽然就不见了，就是，
有可能，确实
它可能就是完全我们建筑用不到，它可能在其他产业很有用，
是，
但是建筑它可能完全进不来。那你还是必须要回归你本的专业训练这样。
了解。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敞开心胸去，然后去多尝试多玩，因为新的科技来了你不使用它的话，你就会慢慢的就被洪流给冲走了。那 就是我觉得只要如何在这个快速的洪流之中乘着这样洪流然后往更长远的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就算是反而会是一个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去快速的去适应这个世界。固然你不需要完全的理解它，但是你可以在你的脑中有个大概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对于你在面对这个这趟洪流的状况下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 Jimm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帮我们把 AI 跟建筑相关的一些知识把我们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非常非常谢谢 Jimmy。
好，谢谢大家。
好的，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订阅我们节目，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等各个平台都可以搜寻得到建筑家。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应援支持我们，让我们持续有资金可以制作好听好玩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评论，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或者 Spotify 各个平台上给我们五星评价跟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